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凡。
我是李诺。
今天又是来到了礼拜一，每逢周一我们都会在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陪你一起来聊天。那今天呢，要与你聊的就是关爱老人，从不欺骗老人开始
啊。这个话题啊，我一听我就要赶紧反省自己有没有欺骗老人的行为。
你好好反省一下。
其实说实话呀，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说要关爱老人，包括我们节目里边也一直探讨的就是这个观点。但同时呢，我们也要反省的就是说，我们究竟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关爱他们。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关爱就包括了不欺骗他们。
嗯，对。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在我们身边，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欺骗老人的行为？
我觉得从先从自身开始哈，就是说我们个人作为子女的，我们可能常常有一个行为叫报喜不报忧啊。我不能说这是欺骗哈。
对。
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呢，当老人其实有意愿想了解更多关于你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回避，或者是以其他的一些的话，以其他的一些内容搪塞过去，其实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也算一种欺骗。
你这样说呢，其实是比较复杂了。
对。
但是呢，我可以这样去解读，就是老人对你的状态是否知道。
对。
有的人呢他是知道，但是呢他并不是每一个细节都知道。
是。
但是有的老人呢，他对儿女的情况就是一无所知，
什么都不知道。
对。因为孩子选择不告诉，或者说选择欺骗。
对。
那个欺骗就很大了。有的人都不知道孩子做什么工作。
对。甚至在哪个城市工作啊，家庭状况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对。都不知道，这个就是欺骗了。
对。
但是如果我们的情况他都知道，他知道我在哪个城市上班，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工作。
对。
知道我的家庭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只是一些非常糟心的事情呢，我选择不告诉他，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告诉他他的承受能力很弱。他承受不了。
对。
所以一些细节就没有告诉他，
这个是个人把控的问题。
对。但是大的情况他都是知道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叫欺骗。
是。
但是如果什么都不知道，
那
可能就真的是隐瞒和欺骗。
没错没错。那当然除了个人呢，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看到更多的其实就是某些不良的
恶意的。
对。恶意的去欺骗老人。比如说我也真的是看过类似的这些的新闻啊，一些事件报道，就是说有一些老人不是可能自己家种的一些的青菜啊、蔬菜啊、水果呀、或者是什么拿到这个市场啊或者路边去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件事情是，现在这个时代是无现金支付的时代，
扫码支付。
扫码支付。那很多老人家他可能自己都没有这个收款码的，自己甚至用的都是传统的这个老式的手机。
对。
没有智能机，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用的是子女的二维码。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呢，他在卖东西，虽然旁边摆了一个收钱的二维码，
对，
但是那个收钱码不是他自己的，
对，
是他儿女的。
对。
因为自己没有嘛。
是。那这种情况就出现了一个 bug 啊，这个漏洞就是有可能这个人没有付钱。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二维码，我可以随时查看的，我可以设置提醒。但是因为不是自己的二维码，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非常恶意的，就是扫了之后说啊我付了，但其实一分钱没有赚到。
这个就是恶意的欺骗了。虽然我买了这个老人的东西，但是我没有付给他钱。
其实就跟抢啊偷啊是一样的。
哎，你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没有直接遇到。但是呢，我确实发现很多老人他在菜市场旁边呀，摆的有摊子。
对。
在那里卖菜。卖菜呢，我们去买的时候他确实有二维码。
对。
我去扫码支付的。
是。
但是我没有留意到那个二维码是不是他自己的。 所以你讲的这个情况我觉得真的要引起我们去注意。
对，
你刚才讲的是老人卖东西，
嗯，
有的时候被欺骗，
嗯，
还有一种是买东西啊，
啊，
买东西可能会被欺骗，有的老人他去买东西啊，
嗯，
买过之后要找钱嘛，
啊，
商家就会看到这个老人，我就给他找假钱，
啊，他好像没有能力分辨，
没有能力分辨，
就是聊到这里，就仅仅聊到这里，我就在想，哎呀，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
人性的
人性的扭曲？
嗯。
其实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内心的那个恶呀，
嗯，
是从来没有减少的。
是。
特别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弱势群体弱势群体。
嗯。
那对于可能在很科技感的一些东西不熟悉的老人家，在科学技术的面前就是弱势群体。
你可以这样去想，
嗯，
现在人都是那个扫码支付。
嗯。
我都是扫码支付，我弄不到假钱了呀。
是。
但是当他有一个假钱的时候，他就刚好有一个老人他不会扫码支付，他要付现金的时候需要找您的时候，那我这张假钱就刚好能够兑给他嘛。
对，
所以这个就非常恶毒的叫恶意欺骗。
嗯，
去蒙骗这样一个老人，没有分辨能力，
嗯，
有的是假钱，有的甚至不是钱，这样去找给他，所以当老人拿到手的时候他会很愕然。
对对对，
他利用你的知识盲区去欺骗你。
对，这个是其实我真的是也看到很多老人家因为遭受了这样子可以说是非常低级的这种欺骗，
嗯，
但是非常痛苦。
对，当老人发现之后他会非常的痛心。
嗯，
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
嗯，
其实都是属于恶意欺骗。
嗯，对，属于恶意的。
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存在很大争议的，
嗯，
什么叫争议呢？就是因为在我们家也发生了，就是当一个老人年龄很大了，
嗯，
他突然间检查出来身体有重病，
嗯，
甚至是绝症，医生通常会把这个情况跟子女去吩咐，
对对
对，
对
吧？他说可能会说，哎，这个情况，不适合治疗了，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嗯哼。
那儿女听到这个情况呢，通常会哇，最后好好的。给老人吃好的喝好的，照顾他在世的最后一小段时间，
嗯，
但是对于老人来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究竟什么情况。
对，
我们要不要告诉他
啊？这是一个难题，
是吧？其实我知道我们身边很多人是选择隐瞒，
隐瞒的
不告诉他。当老人说我为什么这个这么疼啊，
嗯，
哎呀，那个就是正常疼，给你买点止痛药，就给他买止痛药，
嗯，
回来吃了，吃过药，嗯，确实好一些，因为止痛药有那个立竿见影的效果，
嗯，
吃过之后呢，哎，好像睡个好觉，第二天可能还是疼，
嗯，
就是这样的蒙混过关，欺骗他，告诉他，医生说了没问题啊，因为我们也确实查了没问题，
嗯，
所以也不用检查，就吃点止痛药就好了，
嗯，
就是这样子，在这样的状态下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小段时间。
就是刚刚你说到这个是有争议的，其实我也是能够理解的，但同时呢，特别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就是圣经教导我们是不能撒谎，
嗯，
啊，不可以说谎，所以我自己觉得它这个当中它有一个，相对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活动空间，就是这位老人他究竟追不追问，
嗯。
嗯，就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哎，医生说了就回家休息，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好好的就是调养身体就 OK 了。那么如果这个老人不特别的追问说我究竟是什么病，
嗯，
究竟是什么问题，医生要怎么样去诊治，那么我们这个时候选择不告诉他不是属于是谎言的范畴。但是如果这个老人死要追问呢，
你还是要告诉他。
对，因为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假设是我自己的话，
嗯，
啊，当然我也不知道我离开世界有多久，但是我想到假设是我自己，如果我被确定了，明确的告诉我的身体状况可能只足够支撑某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会在想我的人生当中还有什么遗憾，
嗯，
还有什么是我现在有能力做但是我还没有做的事情，
嗯，
假如我知道这个情况，我可能就利用这最后的一点时间去尽力的完成我心中那个心愿。
对，你说的很对，而不是说我在病痛当中我期待的身体好转，
嗯，
结果没有好转，人就没了。
对，
我不知道情况，
是，
所以那个很多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去做，
嗯，
你说的这个角度呢，是指那个当事人是否追问。
对。
那我要说的角度呢，是指那个当事人究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哼，
因为我的观点是，大的原则下，大的前提下，我是要告诉这个老人的，告诉他你的真实情况。
嗯，
但是呢，我要去分辨什么呢？他的就是是否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
承受力的问题。
对了，就是他的承受力。
嗯，
如果我很诚实的告诉他，医生说了，你的这个情况呢是什么情况？如果动手术呢，可能并不理想。
嗯，
因为你的年龄很大了。
对，
医生建议不动手术，而是我们在家里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
这个治疗呢，可能是一个过程，一段时间。
嗯，
请你不要紧张，也不要着急，我们共同去面对。
嗯，
你有什么事情，我们陪着你一起。
对，
如果他是一个开明的人，我觉得这样说是没有任何问题。
是，
但是呢，其实我们身边是有一部分老人，他并不是这样的开明，他是非常的紧张，而且承受能力非常的小。
嗯，
当他一旦听说自己得的是绝症的时候，
嗯，
医生都已经说不要手术，因为不能手术的时候，他的解读呢都是朝着非常悲观的
最糟糕的这个角度看的。
对，他都是朝着非常糟糕的角度方向去想，去猜测。
嗯，
所以你跟他说的时候，他会第一感觉就是我快不行了。所以他会因此而更迅速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没有盼望。
确实有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所接触的这个社会状态里边，常常也会确实发现，有些人如果发现自己身体状况已经到了一个极为糟糕的状态的时候呢，他可能情绪的低落，就甚至会恶化他的病情。
对
对，以至于说他可能的原本呢，医生的判断可能是3个月，那有可能在1个月之内，他可能很短的时间之内，身体的状况已经不足以支撑去面对接下来的时间了。
对对，是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是关爱老人，从不欺骗老人开始。
嗯，
当然我们也谈到了前面特别讲到有恶意的欺骗，
是
这个一定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防范。
嗯，
那后面讲到一个好像看上去是比较善意的欺骗，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小心的处理。因为大的原则和前提下，我是比较鼓励我们跟老人共同来面对这个事情，而不是隐瞒和欺骗。
对对对。
那我也邀请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或善意或恶意的欺骗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特别是老年朋友。
对，
如果你被这样的谎言，或者说你曾经被这样的欺骗过的话，盼望我们一起用实际行动去关爱我们身边的老人。
是，
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西